大家好久不见啊！刚才娜姐疯狂示意我，让我把声音拉下来。
这是你的节目，天叔。
但其实这离你很近，好吗？
天叔有话说。
我靠，不想再做开
天天新闻，天天播嘛。
对，天天说，
我
天天看动漫。
你们这话说的，我靠！我告诉你，要不是我那什么，你们说今天录，我明明可以逃过这个节目的录制。
这就主要为了你，所以才我们改到周一录制。
哎、天哪，
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
对，
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啊是25号录的，
对，
周一嘛、嗯。为什么周一录呢？首先是这周的录音的排班非常紧张，
是，
就从1号就周一开始之后啊，
嗯，
都每天都录2-3个节目，哎，大家工作特别忙，
嗯，
然后巧也巧了，那天叔呢？
哎呀。
周二就要去出个远门了，出个差，真的是，
真是对不起各位了。
不能没有天叔这个节目。
对，
不过大家听到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了，虽然没有什么卵用，对吧？
是，对。
嗯，
那这个差你能跟大家说吗？是那种不能说的差？
可以说，
可以说。我估计大家听的时候，我东西都发出来了。
哦，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去这个上海龙队啊，就我去上海。然后去拜见上海龙队的各位队员和这个教练等人，
嗯，
有一个开放日的活动
哦、
嗯，就去他们的训练基地参观啊、嗯，然后
跟他们一块住是吗？
参观交流，
然后体验这个青训的这个集训是吧、
嗯？
对，老三是不是把东西都给你了？
对他已经安排给我了，说那个要不来签名你就别回来了。嗯，
行，
反正就是这样，
你要签名之后直接挂咸鱼。
坐地起价
可以，
就是你这小子、啊、
让老孙拍下来、
啊、对
嗯，或者我就顺便直接给他签上了得了，我是一个高仿的大师啊，我是一个对
专门仿别人签名、啊、
仿别人签名，对，
这个会被判刑这种
嗯，
仿文玩仿古迹啊，
是，然后
有这个天天仿这个，
想要什么朝代就能来什么朝代了。
也汉字的 C 罗，啊、
对对、
嗯，
一阶为二，有点儿。
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凑一块儿啊，所以我们二三新闻说直接再割吧，也对不起各位了。觉得
其实这期新闻有点像这个补上一周的新闻，这么点意思、啊，
是有点意思。然后就只能周一录了，所以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啊，大家多担待。嗯，
还说一句啊，因为我们这个新闻主要也是。分享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
的旧闻，
对，算其实算旧闻、嗯，然后有很多这个聊闲聊的部分嘛，对吧？
嗯、
聊一些生活，聊一些这个遇到趣事，
嗯，
对，
所以还是一个算是聊天成分比较重的节目啊，
对、
哎、对，是跟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经常说，哎，怎么这个新闻这么旧啊？哎，这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直播节目，
我们也不是造新闻的。
就算比如说今天11月25号有一个新闻，那我们今天录，但你听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周末了，所以它不管怎么着，它都是一个旧闻了。
对，因为这个时效性嘛，所以我们也是把后面这个聊天的部分尽量都是弄得长一些，
对对对，
让大家呢能够听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东西，
光扯淡。
对，改名叫天天聊天，
我们也考虑很久啊，
天天扯淡。
天天退出，我选择退出。
就说我们这个，不是说了好久说改名字嘛？但我们又说改名字也不合适，是吧？
嗯、是是，
对，就大家都听了这么久了，就该听我们二次元新闻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偶尔会听一听。
嗯，
那可能如果是不喜欢这风格的呢，那可能就是
直接跳过了。
对，
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节目可以听。
嗯
嗯，肯定有很多就节目是。所有人都能听的，哎，我们也是向这个目标，
对，全年龄的
继续努力、
嗯、
啊！好，
行
行，那请说一下我们关注的旧闻吧。
好，
那第一条就是这个鸭切莲介老师、啊，
哎呦，
他的漫画有一个很著名的漫画叫《高分少女》，
嗯，
马上要连载新的篇章了，叫《高分少女 Dash》，
哎、
DASH，
嗯，
这个新的故事呢是 以2007年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日高小春为主角啊，就说他的单身时期啊，就等于是年龄了。
嗯，
因为这个小春是79年出生的嘛，所以在07年的时候就差不多是28岁了。
哎，
那成为大人的小春又会有怎样新的故事呢？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就请期待12月25日这个新的漫画连载啊，是这么一个事情。
嗯，好好好好好。
那小春是个好姑娘啊，
是，对，
怎么就单身了呢？
这不是沉迷游戏吗？这不是，这是在原本的这个高分少女漫画当中，当时不是有这个很经典的场面，是他和这个春雄啊，
嗯，
两个人要比赛嘛，然后小春跟他说，说如果我赢了你，那对吧，你就跟我好啊，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就是小春比较主动，但是春雄这个人就是还是比较看重游戏，就不是很在意这个谈恋爱这个事情。
那现在动画最新的一话，应该说的时候应该不是最新，就最近这两话吧，就已经说到这个小春呢和大野金去在街厅比赛了，打街霸。
对，
哎，这个是真的。
主要是小春不是在作品当中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玩家嘛，其他很厉害的玩家嘛，然后就帮他教他，然后让他也变得非常厉害嘛。
是，
对，然后后来就沉迷游戏了，就不想谈恋爱了，就这样一个事情。
好像28岁单身这个事情说起来还
这很正常吧？我觉得，
我还刚想说
这还
挺心酸的，
这还挺正常的。
那先生，你还离这个28岁有？
我还有那么几年吧。啊
啊，
是
也快了，应该出一个您的主题漫画。
而且我比较期待，是因为他讲的是07年的故事嘛，所以能看到一些07年那个时代的游戏。
哎，没错，
就不管是街机游戏还是家用机游戏。
我记得 PS3 是06年11月份出的，
差不多。
对。这正好是07年，也是就是一些大作准备该就崭露头角的这个年代，
嗯，
应该挺有意思的。
我 PS3 现在还能开机呢，
但07年的街机厅我还真不记得都玩什么。那个时候，我想07年我上啊，那个时候我在崇文新世界的街机厅大概玩什么《死亡蜘蛛3》之类的。
哎，对，那时候光枪好像是算在中国特别多。
然后《时间危机》。
那个 VR 战警3好像也是那个年代的，
嗯，差不多。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到时候看看他在漫画里边会玩一些什么游戏。
是，新连载估计也有很多这个有时代气息的一些背景。
是，对，挺好，挺好。
特别想跟就小春点手
谈恋爱，是吧？
谈恋爱还行，
有点快啊。
点首情歌吧，哎，
情歌，点首情债吧，
啊，情债。
情债都过时了，现在流行爱河。对，
哎，
嗯，行，
好，
下一个，
下面的新闻，也是一个真人电影的消息啊。就漫画《碧蓝之海》呢，是确定真人电影了，
这也能出电影？
对，它是在2020年的夏季上映。然后，《碧蓝之海》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搞笑漫画，
是，
然后也是一个潜水题材，借着这个潜水呢，就讲大学生们这个日常生活，
哎，
嗯，
然后里面也喝各种酒嘛，里面的乌龙茶还有生命之水这两个东西，就看过的朋友都不会忘，
是，
都是高度数的酒，就你打火机一点就能点着的高度数酒，很有意思。就感觉要拍这个真人电影还挺困难的，首先就是
这个作品还挺难的，
因为你要找到很多这个会潜水的大哥们，对吧？
这个对，也没准就是拍潜水的时候可能都不是这些演员，
这也替
在潜啊，对，就是拍他们的时候主要拍他们这个日常生活，然后喝酒什么的这些画面啊。
对，不过对，单听这两个喝酒跟潜水加起来应该是个挺危险的事情。
是，
对，
里面还谈恋爱呢
啊。对，还谈恋爱。对，就主要是这个大学生这个最后的青春，
对，
步入社会之后就再也没有青春了，
放纵潇洒。
放纵潇洒
啊，
作死。
对，
作死。然后是2018年的时候推出过 TV 动画，
嗯，
然后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挺有意思。
哎
哎，
然后说这个真人电影呢，目前是已经是拍摄完成了，
哦，
现在准备一些后期的。
好好好，
对，
嗯，
期待一下吧。
嗯，
第三条新闻也是一个真人日剧啊，
嗯，
说《摇曳露营》呢是要在1月9日，就是2020年这个1月9日啊，开始播一个新的日剧了。
哎，
然后。福原遥啊是饰演志摩林，然后大原优乃呢是饰演这个福子。
嗯，
对，然后感觉他们好像也快20多了吧，啊，有些演员应该已经是20多岁了。
嗯，
就不知道他们演这个高中生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嗯，期待一下。 但这个相比来说，好像难度就比这个《碧蓝之海》要低一些，
低一些。
对，这个还比较好演啊。
顶多里面就改个设定呗，说他们已经是这个，
也没准是成年人了，说都是
啊，大学生了，
对，是大学生了，
大学也有社团，
继续去露营，
是这意思。
嗯，
哎，
到时候再看看，期待一下吧。
挺好，
我感觉他漫画里面有些角色还挺难演的
啊。
因为它里面演技特别，像漫画里面的话会夸张一些。
是，
你到日剧里面就真人里面那么表现就合适吗？
嗯，还日剧还行吧，日剧本来有很多就很夸张，
就浮夸。
对对对，
啊，
就比较浮夸。
行，那刚刚说摇曳露营，就再说一下周边的吧。
嗯，
摇曳露营呢最近是推出了一个柴刀的周边，
啊，
好，就动画里面那个
联动寒蝉，
对。
三方联动，
您这闹的，
啊，
就智魔林不是有一个小的这个劈柴刀吗？
嗯
嗯，
然后这一次呢是找了有100年历史以上的锻造工坊的叫魏方屋作啊，
嗯，
去做了一个同款的联动柴刀。
哦，
嗯，
这个刀把呢是长18厘米，
嗯，
刀刃是长16.5厘米。
嗯，
那预计是在10月26日开始发售啊。
嗯，
但这个价格不便宜啊，17000日元了
哦，
加上税你算算，约合人民币的话，那肯定是不止1100块了。
是，
是，
对，不少钱啊。但真的有人买了会用吗？这种东西买了肯定就放着了，就不可能用了。
我记得之前他们还有出过联动的锅什么的，
锅、小椅子，
啥都有，
锤子，
对，就你买齐这一套就可以去露营。
对。
买齐这一套就放在家里
供着
动漫周边，
你买齐这一套和没买没有区别，
嗯，
是，反正你也不会能动它，
是，
也挺神奇的，
真不动啊，动
不是。那我问问各位，你们买比如说买周边，比如说像毛巾啊，
嗯，
杯子什么，你们会用吗？
分情况，
契合的毛巾我操拿了拿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嗯，
我好像我没怎么买过这种周边的杯子，就顶多是有什么买什么东西送的那种，
嗯，
但是也不太会用，就放着。然后毛巾偶尔可能会用。
上周我不是休年假嘛，
啊，
嗯，然后正好包里面就放了5-6个契合的那个毛巾
啊，
嗯，
然后我妈一看这毛巾说：“哇，这毛巾质量也就那样啊。
”这咱们也不是
说，
哎，
我说这
我还以为是你上火车就发。
扫个码
是吧？两个人结拜是吧？套关系，
扫码关系，
我就立马跟我妈说：“我哎，别，我们这个公司毛巾真可以。”
嗯，
然后我妈看，要不我就把这几个缝一下，缝也缝个套。
不是给毛巾缝个套，
他那个就是
毛巾缝个套。
他上次那个就核聚变那个毛巾，应该是算手巾吧？
啊，
就不太吸水，有点那种帆布材质感觉。
啊，
对
啊，就咱那个杭州那个，
哎，对，
嗯。
我妈说：“哇，这巾又不吸水，又擦不了灰，
嗯，
那咋办？那缝个套吧。”
啊，
哎，又拿了4个，那个，面积倒是挺大的，
嗯，
对。但我感觉那个材质的话，不缝套的话，也就当个头巾那种感觉。
啊，他头巾也还可以。
老白确实
当围巾什么之类的。
老白确实一直拿咱们元祖那条毛巾当头巾，
嗯，
但是咱杭州那个是日式那种手帕，
对，
它不是毛巾，
但它
是
对
很短。
对，挺短，
很那个宽
的话，不短，
太窄了，
挺长，
对，
但是
很长，比较窄，
不够宽，
不够宽，你没法包东西。对，
我妈一说那话，我惊了，我说这有啥用啊？哎呦，
对，做个什么遥控器套什么的也挺合适的。
是，
为什么遥控器要套？
盲摸是吧？
我不懂这个事情，对。为什么遥控器要套呢？
这个是我以前我也不理解，后来我奶奶。他就是他做遥控器套怎么着，就是他年纪大了，他记不住台，他会把台写在小卡片上插在那个遥控器上。
哦，
对，我原来是这么用，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做套是不是这样。
嗯，
这也是个方法。
反正好像长辈总喜欢把这些，尤其是电器产品，
嗯，
就加一个什么罩也好啊，套也好，
对，空调罩
等等，这对对对对，
怕空调冷。
嗯，他可能是什么防尘之类的吧。
笑话讲的还行，
对，
因为北京本来这个灰尘比较大。尤其是一刮风的时候，如果你开着窗户，会发现家里很快就什么东西上都是一层土。
是，
嗯
啊，对，所以缝个套，然后让电器能够 保持这个比较干净的这个状态。
但一般来说，缝出来的那个套可能就是比较夸张一些，对，可能会有荷叶边啊、蕾丝边啊什么的。
那个，对对，就是长辈缝的时候总喜欢这个再创作一下，
对对对，
加点什么各种这个图案什么的在上面，
好看
啊，
对，
是挺好看的，手作
对，
铁丝库里，好吧，
行，
就这么一个事儿，
嗯。
那么下一条新闻啊，第五个新闻 Megalobox 呢是确定做第二期动画了，
哎，
嗯，
然后第二期的话会讲七年之后主角们的故事，
嗯，
然后预计的话是在2020年的冬季或者是2021年播出，
嗯，
然后 Megalobox 大家都知道是以漫画明日之战为原案的这么一个原创动画，
嗯，
机械拳击，
对对对，2018年的时候播了第一季啊，大家都说，
嗯，
还不错，挺好看，音乐还挺带感，
对对对，
然后再看看第二季的话会讲什么故事，七年之后了有可能不一定打拳嘛，就教自己的徒弟什么的，
嗯，
七年之后变成那个铁甲钢拳了，就操控机器人去打拳，嗯，
带 也带自己的一个 小儿子了，
对，
可以，
嗯，
哎，这么一说确实还铁甲钢拳啊，
是啊，对，
铁甲钢拳确实这个片还挺好看的，
嗯，
如果是真按照，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
对，我特喜欢那个风格，
就当一个纯爽的那种片看还挺有意思的，
里面有些桥段确实现在来说还挺难忘，特别是在那个擂台上挥拳什么的
啊，对，
嗯，
但那算不算作弊，他做遥控那个机器人打那完全属于作弊行为，我觉得
对，就别的人都是那种就用设备来遥控，
嗯，
他是直接体感，
对，
体感控制机器人，
没错，
就高别人一个等级，
是，
嗯，
行，
嗯，
第六个新闻就是说远古制作和漫威娱乐说要推出新的奥特曼系列漫画，
哎，
是时间是2020年啊，也就明年，
对，
然后是说呢会在明年开始陆续推出奥特曼主题的漫画还有图像小说，
对，
他这个图像小说就是
其实也是
字比较多的漫画，
对，
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这么说，对，
然后这个故事还有创作团队现在还没详细说，
嗯，
也是今后说吧，
对，
嗯，
感觉是什么意思啊，就奥特曼宇宙要来了是吗，
有点那意思吧，可能
大电影，
嗯，对，他说这个奥特曼也是受这个世界广泛认可的一个大 IP，他说好多现在的一些流行元素其实是受当时日本这些特色文化启发，
嗯，
对，
然后公布了一张那个视觉图啊，是这张好像是以前的画，貌似不是特别新的，是 Alex Rose 画的那个奥特曼打巴尔坦星人，
嗯，
然后有好几个人在
还有这不是我巴尔坦星人吗，
就是看那巴尔坦星人仔细看好像都打哭了似的，
就这事儿我忍不了了，
是，然后 Alex Rose
心中的苦向谁说，
对，
是之前画那个天国降临，
对
DC 那特牛逼的那个漫画，
对，非常有名，
对，而且他还画过好多其他的，其实漫威和 DC 这边他都会设计，
没错，
然后他自己貌似也画过一些奥特曼主题的，比如说赛文打金古桥之类的那种，
哦，
画就是他个人风格很明显，而且画的他非常喜欢那种皮套质感，
嗯，
他也是老二次元老特色，
可能是，
对，
人家业内吧，
喜欢看特色，
那个，对，他挥拳赛文挥拳的时候那个手腕部分那种皮套那褶皱感就是完全拧过来那种感觉，
哦，
他都给完全在画中
画出来，
对
对，
Alex Rose 毕竟是就是插画界的大师嘛，
对，
嗯，
嗯，
好，
嗯，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远古最近跟漫威这个合作，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角色上，
嗯，
还有在故事上应该会有一些就是顺应潮流的改动吧，
是不是会有奥特曼大战蚁人，
求别打，我求他别进来，我
啥意思啊，也有黑人的人间体是吗，
都可以都可以，但主要是别在故事还没起来的时候就搞这种联动串门什么的，
嗯，那我觉得倒不会，
嗯，
主要是漫威，看最近漫威就是对于这个日系这边的设计也挺多的，
嗯，
对，然后你就是你看最近你像那个忍者蝙蝠侠，对，
嗯，
你像这个机动奥特曼，就是说这个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合作也是越来越紧密了，嗯，
是，
对，他可能就是说想着说既然就这最近这个势头还挺好的，
嗯，
就不如再就是再添砖加瓦，
看准了这个市场啊，是这意思，
哎，对，
嗯，
对，而你看现在你像这种老特摄还有这种新的这些动画，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其实我觉得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
嗯，
对，就可能感觉操说的有点玄乎，嗯，
我觉得还是有界限的吧，我觉得，
啊，
我觉得还是不能把他们混成同一类的这个，
嗯，对，是不能混成同一类的，同一类的
好话没说完，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在
这
儿
点头，
对，反正就有那味儿了。
肯定就是老东西在新的时代，就是在现在也能焕发出这个以其他形式变成其他类型的作品。
对，你比如说你用美漫去表现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用这种风格，
特摄进入2.0时代。
对，像之前那个基奥其实就是一种表现形式嘛。
对对对，
机动奥特曼那个。
对，包括你看奥特曼整个设计，包括你看你说他那些武器什么的，你这老奥特曼是没有的。你现在的那种没有接触过的年轻人，你就会很容易去接受它。
也有，都是必杀，那武器都是必杀。
啊，对对对，都是必杀。对，是，行，
啊，好，那接着下条新闻，就《鲁邦三世》啊，它的全 3D CG 动画电影，《鲁邦三世 The First》，即将在12月6日在日本上映了。
嗯，
然后最近也是公布了一些预告，还有 OP 动画。
是，
这 OP 动画我觉得还挺有那味的，就挺好看。
啊，
这 3D 包括它的人物表情还有它的一些造型就特别生动，
嗯，
对吧？然后这一次的话，鲁邦三世呢是去挑战鲁邦一世，就亚森鲁邦曾经失守过的密岛叫不列松日志，就解灭这个日志之后呢，就会有很多无尽的财富吧。
嗯，
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同样以日志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叫雷蒂西亚呢，就这一次与鲁邦三世相遇了，二人是共同解谜挑战未知敌人，相当于是这一次的鲁邦女郎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嗯，怪盗题材感觉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是一个处于大概这个90年代八九十年代
更早的
啊的时候会特别盛行这种怪盗题材，就是说有这么一波人啊，是这个专门去行窃的，然后技艺高超，然后偷各种这个世界上这些稀世珍宝。
嗯，
哎啊，对，
猫眼三姐妹，
对，我想的也是猫眼，
是，对，就猫眼三姐妹。
嗯
嗯，挺好的，挺好的，看看这个新的这个鲁邦的动画电影会是什么样。
嗯，
但我就觉得这个三 D 之后啊，它这个虽然说动作还有表情丰富了很多呢，但是。就以前二 D 的时候，他不是脸上还有身上有比较多阴影嘛，
嗯，
表现出这个人物的沧桑，还有这个人物是个很有经验的这种感觉。
嗯，
在三 D 之后呢，就稍微少了那么一些，对，稍微嫩了一些，
是
化妆了啊。
那鲁邦一直很年轻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发了这么多事儿，年纪没有变化。
不过我觉得
柯南一样，
对这个三 D CG 可以的做的，因为他陆续也公布了好几个片子了，其实
对，
嗯，我觉得这个做的真是比有一些改编的要好多了，
比如新的那个宫壳，
我觉得新宫还可以，草金素子那个那个形象我还挺喜欢
啊。是吗？
是，
你就喜欢年龄小的呗，
对，全嫩了，对，
快三十了，怎么都这样？
我要说说我的名言了，这仁者见仁这个事儿，
对，有道理，
都见人，
哎，
嗯，行，
好，那我这篇新闻就差不多，
嗯，天叔有吗？
我这儿没有，
嗯，啊，那我来说几个新闻啊，
行，
首先是这个《我为歌狂二》，
哎，
公开了这个预告片，
嗯，
啊，这个也是在11月17号的时候公开了宣传 PV，
嗯，
而这动画呢是2020年在 B 站首播，
嗯，
好，
啊，
这么狂的，
对，然后这个我为歌狂二呢，这个当中啊还是主角是这个叶枫和楚天歌啊，但也不一定是主角，就是反正他们俩还会出场，
嗯，
啊，就这个叶枫和楚天歌，然后依然这个音乐是这个动画的重头戏，
对，
嗯，
那肯定
青春音乐啊，动画这个可以期待一下，看一下这个宣传 PV， 感觉还可以，
对，尤其是他那个班主任变年轻，
而画风，对对对，就是变化很大，
是
啊，
我感觉这个俩男主就前作男主这个形象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怎么说相似的和之前，
嗯，
然后但其他有几个人其实变化挺大的，比如说这个班主任冷老师，
是
吧，
是
啊，
嗯，
对对对，这老师一下变得
对
那种风格，
对，
啥意思啊？要是你高中有个这样的老师，你还会是现在这个屌样子？
他妈的，高中老师把我的生活全毁了，点 GPG， 对，那个时候。
还有像之前那个，因为他现在公布是预告片嘛，之前那个麦云杰就是。
嗯，
这个梳俩马尾辫那女的，他们那是个乐队，
嗯，
但这次我居然看到了偶像一样的跳舞桥段，
哦，
嗯
，solo 了，
这回没准搞得跟那个 Bang Dream 一样，就是有好几个乐队里边，啊，对，然后在现实中也开始推这些，
对，也有可能会，对，也有可能会有选偶像这种的桥段，
对
对,
对,
对，
就都融合嘛，现在都流行这个
拯救学校，
是
看新闻说这个二的剧情。 剧情是延续一代
啊，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年代感会不会延续，因为这个片毕竟是01年时候播的吧，我记得。
对，我记得最早它是个漫画，是在北卡上连载的还是怎么样？
哦、
我印象不深了，
嗯，
反正就看的时候是初中，
嗯，
我初中的时候看的，
这就是零几年的《Bond Dream》。
对对对，
嗯。嗯，
太 old school 了，是挺好。
这边人会不会突然拿出智能手机什么的？二里边，
对，
应该会。他肯定就是讲一个现代故事的
平行世界，
对，
就是或者就讲，比如说讲他们的后辈的故事。
嗯，
没有翻盖，
就是主角不是他们了，但是他们也会出场。
这件手机的事情我还挺纠结的，我特想看到那种翻盖手机。
哎，你别说，我昨天晚上就闲没事去看了遍那个《最终幻想七：圣童降临》
啊，
对。然后就看克劳德拿那个翻盖手机，
对
对,
对，
那个太
穿的特洋货，然后拿出一个翻盖手机，太 old school 了。
对，好多都是合作款，当时
对说当时卖的特贵。
嗯，
行。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这个《三体》也公开这个动画的预告片，然后是2021年开播。
嗯，
然后这个动画呢是由这个武汉异化开天工作室制作。
哦，
嗯，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预告。
嗯
啊，然后这个动画的故事呢，肯定是来自这个小说，
嗯，
来自这个原著小说，
嗯
啊，是这样一个事儿。然后还一个事儿，是一个我今天上午看到的，就是这个秋叶原啊，秋叶原车站前面呢，
我还以为你要说东尼大木呢，
东尼大木那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大家这个私下讨论一下就完了，
对
啊，对，是这个日本东京秋叶原这个车站前面呢，如果去过的朋友肯定还记得前面有一个这个 AKB48 的主题咖啡厅，
哎
啊，对
对，旁边是高达咖啡厅，
旁边是高达咖啡厅，
对。
然后这个 AKB48 这个咖啡厅呢，前几天啊，官方宣布啊，说因为这个秋叶原车站周边的改造计划 ，AKB48 咖啡厅将会在2019年12月31日停止
啊
营业。
他们要拓宽马路是吗？
那块已经挺
宽
了，那
是个广场，
那是个车站前的广场，
对
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如果说真是因为这什么周边改造，那我觉得那高达那肯定也会，
嗯，
也得搬。
旁边那小寿司店也
对，还挺贵的那寿司店
啊。
对，然后官方反正这个店就开到今年年底、
哎、
啊，然后新店什么时候开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
还开吗？嗯，
不好说呀，
没地儿了，感觉
时代变了，
对。可能会改成局版，或者是改成，
但我还一次没去过。反正如果有想去的朋友，趁着还没关之前，
对，
可以去看一看。
对，这也算是时代的一个印记了，开了好几年了，
2011年开始了吧？好像大概是，
对
啊，大概2010年、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最火的时候。
嗯，
对，特别火。
是你现在去那个秋叶原那个唐吉诃德，还贴着
老成员们。
对，你坐扶梯上去的时候，那边上贴的都是以前 AKB48 那些海报什么之类的。
对，那他们的鼻子被人抠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是很怀念、
行吧，反正是这样啊、估计可能跟奥运会又有关系吧、
又瞎猜不能说奥运会不好
啊，是吗？
以前有人指出来过了，我靠，
对，
说你们怎么能就说人家就什么是吧，
啊，
不合适
啊，是。
但确实在推特上就经常会有一段时间就看到有人说这个奥运会不好，
嗯，
然后还特多人点赞什么的，可能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吧。
是，
毕竟你奥运会一开，你的安保要加强，你很多地方都要整改什么的，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规章制度什么的都要建立。
这个确实不清楚啊，说偶尔瞟到一眼。
嗯，行，那我这边新闻大概是这些。
好，
行。
豆哥呢？
我再补一个吧，就是上周六日，然后就北京的那个瓦展叫 Dolly Paradise， 在北京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这个瓦展，你先解释一下，这个瓦是什么瓦？
这个瓦有什么呀？他这次是个瓦展，我先说，这次瓦展是两天。
嗯，
对，他第一天和第二天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
第一天是一些三分和四分的瓦，三分和四分瓦，比如说你像 BGD。你像是一些就是基本上 BGD 弟弟这种，就是比例比较大的，然后有很多国就是国牌，有很多韩国的牌子都会过来。
嗯，
然后第二天就周日，它是一些小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小布，对，你比如像一些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MSD 这种，反正就是可能六分到八分，就是比例比较小的娃娃的一些展出，
专业了啊。
对，因为我本身玩娃，然后我第一天去的时候还碰在那碰 CT 老师了。对，因为 CT 老师夫人也是做这个的，做这个相关的，
老业内了。
对，老，但
是
真的老业内了。然后就是看到很多，很多就是摆自己做的那些衣服，
老了都可以出书了，
出书还行，对，想挺远的。 然后有那种做自己做的衣服，有自己做的那种头饰首饰，
嗯，
还有自己做，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就是很多就是有自己做瓦的
哦，
就自己开模，
嗯，
就是那种国牌的瓦舍，他们有现场提供预定什么的，然后排队人特别多，
嗯，
很多你像那种就是有很多做衣服做的非常有名的人，就是他们在那里开启贩售，一天可能也就60套什么的，
嗯，
就是一瞬间就没了。
哦，
对，就是特别火，价格也不菲，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值啊，
对，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觉得你这个做的
确实，
对，就是做的确实很好，
好东西，
对，确实很华丽，然后卖的贵一点，人家觉得你这个卖的也很，就是很符合心理预期，也就抢，然后
达到了心理的这个性价比，
对，然后他这有很多那种韩国的瓦舍，因为。就是 BJD 这一块就是韩国是日本是最早起来的，
嗯，
然后韩国这边就是韩国，然后就韩国这边来了很多瓦舍，他出一些那种比如说你像小兔子呀，对，兔子那种人形，或者是你像那种
兔子人形，
对，就是下半身可能是人形，但它是顶着个兔子头或者是小猫头这种的
怪物，
对，
怪物，
对，有点对
monster，
对，就是那种 furry
啊，
有点 furry 那种感觉，
这词儿不能乱说啊！
啊，现在已经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得真的能分辨这个东西。
这个是就是
有那种想
用这个词，
有那种感觉，而且现场确实还有那种有 furry 去
哦，
对，他会卖一些对，有 furry 的
爱好者
去。
这话说的
对，有 furry 爱好者去，
来两个怪物，
来两个怪物，
完了，咱们这节目要被喷了，
我靠，
烟谷 production，
然后他们有自己带的娃，也是就把自己的娃打扮成 furry 那种样子，
哦，
对，就是挺多的，然后还有那种 kigurumi，
嗯，
知道吗？就是那种把自己穿成娃那种，
嗯，
那种样子，戴上面具那种的，
嗯，
也挺多的，就是。
等于这辐射这种文化群体还挺广的，
就爱好者很多，
爱好者挺广，
嗯，
然后你看就现场大部分虽然就是80%以上都是女性嘛，
嗯，
但你能看出来有很明显有那种穿汉服的，有穿裸装的，
嗯，
就他确实是就是玩娃的有很多种就是属性，嗯，人群有很多种，然后他们就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都聚到一起了，
嗯，
现场还有那种现场抽选，
嗯，
抽选你抽中资格你才能买娃那种的活动，
现场抽，
对，现场抽，
哦，
这个对日本的那个娃展也是这样，比如说你进去了，
嗯，
然后在现场抽号，
嗯，
你抽中你才有资格买这个娃，
嗯，
不然你是没有资格的。在这个比 BGDP 搞得也很大，也是，
嗯，
反正就是很开眼，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各位娃，就是玩娃的这种，他们叫玩家，
嗯，
就是人偶，非常精细的人偶，
对，他们叫玩偶
啊，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像这个 这个叫 BJDP 嘛，
嗯，
他每年都会在北京开两场，然后上海开两场，
嗯，
然后什么成都啊、杭州都会有。对，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嗯，
对，感受感受。其实就是玩娃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内很多人都在玩，
嗯，
对，然后也挺火的。你像那个小布的 Blaze。那种也是就是很多人买了之后会改得特别漂亮，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这是个系列名吗？小布，
对，小布它是一系列，它有好多种其他的分类，它这个娃娃叫小布，还有你像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沙龙娃娃，对，沙龙娃娃，迪士尼它出过一款那种，对，听起来特别像
沙龙娃娃，
它叫
什么，咋回事，
巨魔娃娃，脑袋特尖儿那个，
对，还兽人
玩具总园里边那个是吧，
对，
但那个沙龙娃娃就是那个迪士尼它出过一款就是那种娃娃形状的那个迪士尼的那个，你像艾莎和安娜那些，
啊，
它有那种娃娃就叫沙龙娃娃，
啊，
沙龙娃娃现在很多国内有很多那种大手去把它买来之后，
嗯，自己
改，
啊，跟
对
画芭比娃娃那
重新画一遍，把它画得更漂亮，然后甚至连发型都给它重新做一遍，
嗯，
衣服给它做，做完之后我再摆出去，你比如说卖了它也好，或者就是其他有想收藏的人去收藏也好，
嗯，
对，就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儿，
嗯，
可以，
对，
嗯，
让我想起那个迪士尼之前出那个美女野兽的那个公主的娃娃
啊，
那成品做有点像那个复联里的科森探员，然后有人就把那改巨好看。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玩娃这个东西，我最近也是在那一天就看到了，就是跟很多人很多这种娃爹娃妈在聊，
嗯，
然后也学到很多不少东西。有这种专门画娃头的，
嗯，
然后你像还有那种做那个娃眼，
嗯，
那做娃眼我就看到一个寒舍，那个寒舍就是他那个娃眼里面那个眼睛的纹路，
嗯，
还有一些那个高光，
嗯，
就是做的特别细。还有那种追人眼，
嗯，
比如说你把那个 把眼贴在脸上，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他的目光会对着你，无论哪个角度都会对着你。
几层，然后有一个弧度。
对，他你像他还有那种眼球有那种树脂材质，有那种玻璃材质，玻璃材质就特别难做，但做出来的话效果就特别好。
玻璃珠，
对，也不是单纯的玻璃珠，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反正那就是一个韩国的瓦舍，反正就是他专门做眼睛的，就特别厉害。对，反正就是
很专业啊。
对，就是如果你玩进去的话，你发现其实玩娃这个东西，表面看起来就是说，哎，都和小孩子似的。
嗯。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学问，很多很多门道。
其实小孩子买不起。
对，最关键是小孩子。但是我发现，会场的时候有好多初中模样的，小孩儿，确实是小孩子，一看就那种稚气未脱那种，来买娃，
那很正常。你看我跟天叔去那个小马展。
对，
那基本都是初高中生，
对，
是
小孩，
对，
不会都是父母带过来的，
也有父母带过来，也有自己去的，也挺。
而现在很多孩子也挺有钱的，
对，
哎，是
比我有钱肯定。
对，这就是零花钱还挺多的，
是啊，特别羡慕，
各种有的孩子可能去喜欢什么买什么鞋呀之类的，买鞋啊，买各种衣服啊什么的，然后有的可能就买这些东西，
对，只能去小雀园看看，像我这种穷人，
啊，是。
小雀园还行，不过哎呀，鸡娘怎么就没有这种规模的展呢？
是
哎呀，
这就奇了怪了。
嗯，
可能会有 only 展，但是我估计也不会特别大。
他那种展都是附，就是他那种怎么说，个人展位什么的，都是附属在其他模型展里
啊，比如说像
个人摊位的
WF 这种的，
对对
哦。
比如说我做改件，然后做个衣服啊，或者武器类的那种
啊，那只能说规模还不够大，
可惜了。
对。什么时候团结
不过我就买改件
了，还得是有人去推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就是有人去办这个事儿。
对，你像我问了那个 BGDP 的这个主办方，他就是说他们就可能就七八个人，但是他们全国跑，就然后就把他们这些玩娃的人凑在一起，其实挺累挺辛苦的。对对，主要得有个人得站出来。
嗯，
对，
就靠你了，天叔。
对，
我靠，我站出来，我肯定是逛展那个，
将大家都联系起来。
对，你把这个就是中国这边玩这些鸡娘的人，
对，
都联系起来，
对，连接起来，对，
然后之后你办一展，
对，死亡搁浅，
然后给日本那边看看，
对，
你给那个首都看
看，
对
对
对，我给你买两双鞋，你挂背后，
首都看看，他们该告我了。
对，对，然后你到时候等着看龙桃子出不出来，他就看你了。
你
回头你们做一节目是点我的，版权节目那可别介，
啥意思啊？装内鬼？
先终止交易再说。对，哎，就这些。
行。天叔，你的轰雷我还没拼。
我靠，那都冬天了，我靠！我当时那给你那会儿天还热着。
哎，咱们那个死亡搁浅是不是也快了？明年年初。
啊，什么死亡搁浅？
死亡搁浅那个卢登斯那个。
对对，不是死亡搁浅，那是小岛组那个。
对，女版。
那是明年2月份吧，还是4月份来着？
啊，怎么这 JK 吗？
不是，你想多了，这还是那个拼装玩具
啊，
手屋的那个
啊，
鸡娘系列，
期待一下，
可以，
你期待毛，你先给拼了，你再期待，你光拿手有什么用？
不是，我现在凑不出这个完整的时间，就是来拼这个轰雷，
哪有完整这种东西，都得一点点弄，
那现在
因为我受不了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受不了那种，就你比如说我今天只有2个小时能拼这个东西，但我肯定拼不完，然后我先拼。然后比如我先拼一头出来，然后放那儿，然后等明天再拼，我就受不了这个。
您这样很危险。
那你请个年假拼，
对，
连续好几天就给拼完了。
就得一口气，
每次就先货到了，先拍一下照片，就盒子八角尖尖，啊，
对，
非常漂亮，
然后就放那儿了。
不是，那你还有什么买了没拼的东西吗？
我其他都拼了，现在就天叔给我那个轰雷还没拼
啊，那还行。
像我比较拖延，我之前买了一个那个泳装的大舅
啊，
就然后就拼一脑袋，然后给他换在其他身子上，然后再也没动过
啊。
现在也是赶上自己这会儿相对忙一些，周末的时候。连续什么有打游戏任务或者什么的，这周末也当工作过了。
哎，听到话说没？打游戏任务，
真是
很多年轻朋友都不知道这里面确实是很辛苦。
对
对，
不是真打游戏，
是
你还得录像，你还得记什么的。
对，
完全没有快乐的感觉。
是，
那我觉得你
就是工作
完全没有，也不是吧。
那我觉得你们囤这个东西囤的还挺快的。你像我当时看《创战者》。 高达穿越者，我买了个红九三，到现在还没拼呢、
哦、
，MG 的。
嗯，
红九三穿越者那是一代的事了，
是一代。我就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我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好多年了，这事儿已经
恭喜了天树的青春。哎、
对、
啊，
可以。
就那个时候正好你创战者一播，觉得挺好看的。
你先查查这个现在卖多少钱，如果涨了，直接你直接给卖了，对吧
？MG 的红九三应该挺那个什么的，就跟 MG 的零式似的，零式 W 一样。
嗯，
对，卖了多少钱了？对，但是就是现在就是看盒子，把我今天放那儿，就没有什么
啊，
对对，就是没有什么打开它的勇气了。
也挺舒服的嘛，盒子挺好看的，
对，挺好的。
那不然别人把盒子做那么好看干什么呢？对吧？
那是，
嗯，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表墙上，表墙上一模型盒呢，
可以，
嗯，
行，
好，
这是最后的新闻了，
新闻是这些了吧？
好，聊半天原来是新闻啊，
啊，
然后来了评论别人的评论，
来，
先评论再聊最近看动画也行，
也行，
哎，
行。
那天叔来
吧，我来。那我说一个我选的吧。
嗯，
这个邮件肉包子哦，对，刚才忘给大家交代一事啊，最后的几个都是我选的，那我就慢慢读吧。
啊，可以。
这位用户叫邮件肉包子，说明年要有孩子了哦，对，再对不起，又打断一下。上一期讲的话题是这个双十一的消费，
哎，
然后也、
哦、
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啊，主要还是双十一这边可能比较多啊。
现在就黑五了，
哦、对，是
还是消费
都连着的。
就喜欢这个话题朋友还可以再分享了、
啊，嗯，也可以，嗯。他说明年要有孩子了，双十一订了各种尿不湿套餐，
嗯，
尿不湿套餐，
嗯，
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叫做拉拉裤，
嗯，
有备无患也来了一套，奶瓶、奶嘴、温奶器。衣服、被子、婴儿床，抱怨双十一没买啥，来来来，快出来！整个孩儿都什么啊？这整个孩儿那要买东西可太多了、
哦、
啊！就是有了孩子之后要买东西可太多了。
嗯、
什么叫拉拉裤？
我不知道，
拉裤
就可能
确实不知道是什么
拉拉裤，
类似这作用可能跟尿不湿差不多。
这应该是
我估计是吧？
是和这个。这个清洁有关的哈，
啊，
是保洁公司注册的啊，这还是就这个牌的这么一个注册的名字
啊。
然后可能高端纸尿裤吧，可能是
给婴儿用的
啊，我撑的还挺大的，感觉我都能穿下去。
就是你搞一个，
你打一时候穿着，
我在家当巨婴是吗？我还挺享受那个在家呼来喝去的感觉，
在家当巨婴的感觉，
对，
嗯，
就在地上躺着，
对，然后闹叫唤，
想尿就尿，
对，
对，行，嗯，
这哥们就说啊，这当然还是为了孩子啊，
啊，
很伟大，
基本都是给孩子买的东西，
对，
嗯、
对，然后
应该的，
也有别的朋友说自己给孩子买好多东西，就是。可能有了孩子之后，这个消费考虑自己的肯定会少，然后更多重心是放在孩子身上。
是，
嗯。
然后上一期也说了啊，就是这个 GSC 这边在这个淘宝上，他们的自己观点有福袋，对。然后有两位说，一个说那个才知道经销社双十一有手办福袋，心动了，但他没说自己开了什么，或者说买没买啊。
嗯。
这是诺尔斯顿说的。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叫。皱纹急走，他说 Figma 福袋开出血街战线男主了。
嗯，
但我觉得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存货。对，这应该不是那个什么
福袋都是存货吧？没有放
一般人来
他会有很少的东西，他给你放在那个图里边，他告诉你有这个近期热门或者说那个什么的，
啊、
但其实多数我记得好多人是。那我在哪看见的是评论区还是微博上就说这个守望先锋那裂空你们到底剩了多少个、
嗯、
就是好多那个买粘土福袋朋友开出来都是裂空
哇、嗯、你知道我去洛杉矶和老孙和四十二去看守望先锋那个联赛比赛的时候、
嗯、
每一场和每一场中间有这个叫这个选手是回答问题我记得是、
哦、
啊不是、
嗯、
也不是叫选手叫观众、
嗯、
啊
就主持人叫观众回答问题，然后你举手，你回答完之后，直接送你一个那个七六的雕像，就我桌上摆那个。
哦、
所以我觉得那肯定他们也做了特别多、哦。
当时那个典藏版里边，
对对对对，然后做特别多，然后卖不出去了，现在、
哦
嗯、就直接送就完了。
我、
嗯、
靠，有点意思。
嗯，
两位名侦探啊，
对是。但福袋放存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
对，
本来这个福袋这个东西就是你用这个稍微少一些的钱，
嗯，
然后去买一些可能在那个时候它的价格要大于这个钱的东西。
嗯、
对，而且福袋一般都是年末嘛，年末清仓嘛。
嗯，
对啊，
对。然后
人毕竟做生意，人不可能真的把好好东西全都放里边，然后你花那么点钱给买走了。
嗯、是，
但福袋这名字听着可太幸福了，我靠！
嗯，
我觉得应该换个名字。嗯，
那叫什么呀？
叫什么？
叫什么？时代什么？反正就是让人别有太想买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啊不太好。但有的日本商家，
嗯，
现在就专门打这个逆向，就是说什么那个想好再买啊，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之类的那种袋子，给你包一包，干你2000日元或者1000，
对，
还买完之后你可能哎觉得没那么烂。
啊，
就是因为他写的太烂了，你知道吗？
是，
他们好多对，就不叫福袋，叫什么胸袋？
对对对，但其实放那个东西呢，其实没准跟其他福袋一样，但名字不一样呢，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是，
这是一种方法。
嗯，
然后我这儿的最后一个评论呢是 Jack Knight， 然后他说双十一买了一双391的高达联名。
哦，
什么叫391？我刚才查了一下，他是不是想说361啊？
对，
还是说他买东西
多加300块钱？
361度有高达
联名鞋吧？
鞋
对。
啊，就那个运动鞋，那鞋391，怀疑你是买错了还是打错了？
对，
啊，买错了我就不太可能
买391的。对，
现在国内也是很多品牌跟高达合作，比如说那个手机，
对，高达那个
充电5分钟
，Reno S，
哎，
电话2小时，
都跟高达做合作，
哎，是，
还挺神奇的，
是
啊，希望以后也跟别的这些作品做一些合作。
嗯，
对，那各位说说这个双十一都买什么了呗？
嗯，
我已经在爱买不买里边说过了，
是你已经说过了。那天数呢？
我是完全没有在那会儿买东西，但是被那个快递高峰给坑了
啊！
就我的死亡搁浅和勇者斗龙11S 是一块买的，
嗯，
然后比预计的晚了一天吧，倒还好，但主要死亡搁浅当时刚发嘛，
嗯，
心里还是有点痒痒。
反正就快递被搁浅了呗。
对，但现在从结果来看，其实差距也不大，因为死亡搁浅自从玩完之后，然后来活了，
啊，
就来活之后就一直没碰，然后后来口袋妖怪发售。宝可梦发售，然后这个11S 和搁浅就
对，然后你是死亡搁浅也就搁浅了呗。
对，
嗯，
但其实死亡搁浅和勇者斗龙相比，我更喜欢玩勇者斗龙，
啊，
那很正常。
对，
嗯，第二章还没打过呢。
我好不容易才努到第三章，然后我也搁浅了。
嗯，
大妈，你买什么了？
啊，就请个年假嘛，然后回去。就给我妈换了个手机，然后家里买了电视。
哦，这个大件，
两个大件，
大孝子。
只不过那个
手机还有这个
100块钱了，
彩电
是小万把块钱了，
是，
哎，这是真的
大屏彩电啊！
不好意思，挠挠头，
哎，55寸是吧？
对，冰箱、洗衣机什么的也得换一套。
你可别扯了，再扯要换房了。
哎，只要整一套是吧？
不过那个双十一物流啊，就京东物流还挺慢的，就电视就送了快2周了。
哇，那是挺慢的。
就12号买的嘛，然后京东的话是昨天才到，然后我妈给我拍了个照，说：“哎，这电视还挺大的，
挺好。”
昨天才到，那确实有点太晚了。
嗯
嗯，那看来大家买的特别有意义。那看来就我买的特别没有意义。我双十一买了什么？我买了一个圣诞树。对，因为马上快过圣诞了嘛。
嗯，
其实去年我就想买，但是就是老忘了这个事儿。然后就
宗教道具是吗？
对，就是觉得马上快过年了嘛，让家里弄得有点年味，然后我买了个圣诞树。
年味，年味，
过一个外国年，对，先过外国年，再过中国年。
我傻了，
是那松树产教有点年吗？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今年那个春节比较早嘛，1月24号嘛，对，所以先把这个圣诞过了，
嗯，
对，再考虑好后面的年。然后
那肯定都是先过圣诞。
然后让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淘宝，那个有好多种，
嗯，
是那种假树是吗？
是假树，
啊，
也有真树。
我也砍了半棵了，
有真树，
啊，是吗？
但是现在就是老外都买假树了，谁砍真树？
嗯，
砍真树麻烦。
排面，
啊，对。然后就是你现在就买那种假树，然后就是我去选嘛，就各种高度，
嗯，
还有那种带灯或不带灯的，
嗯，
然后带什么灯，
然后带多少灯，
嗯，
然后这个带灯怎么闪，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
嗯、
然后
是还得树能转，还能放歌那种之类的。
有些是，
啊、
但我觉得那个太过分了，
嗯、
得要买回来我们家猫得疯了。
嗯、
然后跟我媳妇商量商量，然后我们俩就买了一个1.5米的，
嗯，
一个圣诞树，但是买的就只有树，
嗯，
你剩下的配件什么的，你可以买的那个。套装就是我都给你挂好了，
嗯，
你也可以单独买。我说我就单独买的什么玻璃球，买的什么小天使，
嗯，
对，各种各样的挂件。然后就是树到了啊，把它拼起来，
嗯，
然后你再把东西挂上，然后就感觉特别有在国外过年的感觉。
你在国外过年？
对。
当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旁边那个小卖部卖一个东西特别好玩，是一个。大概有这么高，就是也就10厘米，
啊、
可能
也就星巴克杯
的，有10厘米这么高的一个小的圣诞树，
啊、
就圣诞树的那个树的样子，
啊、
然后一个小、
哦、
一个小模型，然后之后呢，它会在这个包装里给你带一个袋子，然后这袋里装的是一种什么液体，我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然后之后呢，你自己先把这个树拼好，然后把那个液体浇在这个树上边，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那个液体在树上就会变成那种白色，就看着跟雪一样，
积雪的样子。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买了一个，然后但是就当时家里说这东西什么对
什么
身体不好之类的，然后我就偷着放在我的床底下，然后之后就前一天睡
发烧了，
就诅咒是
吧？对，
没有，就是给他前一天睡觉的时候，晚上，然后把那个东西给他浇在树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一下，然后就变成那种白的
啊，
就看还挺开心，就那种床底下的圣诞节的感觉。
然后后来叔叔阿姨怎么处理这东西了？
没有，他们到后来也不知道。然后就我过几天之后，然后就把东西扔了。
嗯
啊，扔了，对。
然后结果发现又长出来了，
在家门口长出来一个树。但是说实话，你这个我也确实想了一下，
嗯、
这个你好不容易拼了个圣诞树，你到时候你要把它怎么处理，其实很麻烦的问题。
没事，等过年接着用，买一财神爷挂那儿。
对，
不是，你就一直放家里就完了，这东西。
不，主要那个东西就是我买那个叫什么豪华版，它有
还有豪华版，
对，它有500个灯，
500个灯，
对，500个灯小灯，小 LED 灯，
嗯，
然后就是8种。模式
啊，
你带遥控，
嗯，
对，就是你打开就开始跑马灯那种闪，
凤舞九天，
对，就那种感觉，就差音响了，对，
音乐工厂，
对，然后就是，就这个东西你放门口太显眼了，
啊，
就是就对，就是
放在家外边了，
我不是我放在我的那个手办收藏柜旁边了，
啊，
对，但是大一进来一看，哇，这么显眼的东西，大家都不去看我的手办柜了，我觉得有点喧宾夺主了。
那不挺好的吗？
对，省得暴露。
对，
确实是，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也挺大，并1.5米高嘛，怎么处理也是个问题。
嗯、
但是我看现在就是好多，我看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
嗯，
就是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出口国外的。
哦，
对，因为毕竟老外喜欢这个嘛，
嗯、
而且现在也方便。像他
国内很少有人卖，
对，他那种圣诞树都是铁枝子。
嗯、
就是那对，就是铁枝子上面再套上那个假的那个松树叶
啊、
嗯，所以就是你收起来，就你把它往上一撸，
就
它就收起来
那个，
对对对，可以掰的
树枝的
啊，
对，你可以把它收的特别瘦，
就跟雨伞似的那种感觉，
对、
嗯，
现在也很方便。然后你可能你买那些挂件，拆挂件可能会费点劲，
嗯、
那其实你买了一个。打倭寇用的那个武器，就是一堆汁儿的那种，专门防他们长刀就突进来那种。
对对对对对，主要
买了一兵刃。
你在上面挂什么都可以，这儿挺好的。
嗯，
但是我们家猫对那个，就我本来以为买了之后猫会疯，结果猫对那个完全没有什么兴趣，可能因为不香，没有味儿。
哦，
再买点沙包，
挂点鱼上去。
对，这可能是我双十一买最大的件，剩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养狗了嘛，
嗯、
养了只小狗，然后就给狗买衣服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给狗，
对，自己什么都没买，我给自己买了2大箱卷纸，啊、雷达特好用，
我靠，
对，
达斯维达的，
对。一买一年了，然后其他就没买什么。
嗯，
仔细一想，也就有这些。主要是你这以前这个自己一个人过的时候，给自己买点什么衣服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有了家了之后，就会开始给家里这样东西。然后结了婚之后，就开始给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就增加生活的味道。
嗯
嗯。
然后我买那个圣诞树送了我大袜子。
啊、
哦、那种红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想袜子挂哪儿，
一只也不够穿，
这怎么办啊？把狗放里面，真好，
当个被窝用是吗？
对，就
狗的睡袋是吧？
对，其实还挺合适的。
嗯、
圣诞节这个事儿，就是哎，
对，咱现在这个圣诞节在日本是就是一年中就是
那可真是个大
大节，
是个大节。
对，对，商家也努着打折扣什么的。对，但国内的话好像还就是稍微淡一点。
国内没有，那商场也疯狂的
啊，是、
嗯、
商场归商场，但是平时那种庆祝气氛跟日本其实还不太一样。日本商家是确实爱玩这套，也会玩这套。
对、
嗯、
他们一般就是第一大是圣诞，第二大就是万圣嘛。
嗯，
日本圣诞节放假吗？
不放，
不放假、
哦，
有时候能赶上周末或什么的。
啊、对，
嗯
嗯。
但说现在不是马上那个黑五就要到了吗？对，黑五到了，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国外的，你像欧美的开始打折了。
嗯
嗯，
连那个二 K 的商城都开始打折了，
商游戏商城都打折。
对
啊，
现在全都打折。嗯
对,
嗯
对，就是别错过。然后这个双十一过去了，还有双十二呢，对吧？还有个返场，
嗯、
对，大家也别忘了。
没完没了，这一年到头每个月都得给你搞点活动。
对对，然后对，双十二过了，还有一月一小什么小光棍节，一、
啊、
月十一，
然后十一就春节了什么的这种啊。
对，置办年货
各种各样，大家理性消费。
对，年末了，多买点也没什么坏处。对，
那还是有坏处。你说你买个树，真的就没有用。我建议你这节过之后啊，你把这树锯短。然后倒吊在天花板上，然后就变成灯了。
对，
还省电是吧？
对，
可以，
太聪明了。
嗯
嗯
，LED 效果挺有意思。
对、
嗯、你下次可以来我家玩，特迷幻。现在
可以。对，嗯，行，
像个迪厅是吧？
对对对、
嗯。还有别的评论要说吗？
大巴那儿还有一个哈。
啊，那我来讲一个吧。
行行行，
这叫清玄啊，用户名，他分享了一个说什么呢？说。3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双十一送了一个300块的红包，但这个红包啊要消费满5000才可以用，就不知道室友从哪儿获得了小道消息，说把购物车里啊总共超过5000的这个东西一起结算，然后选一张没什么钱的卡，那个红包啊就可以结算掉你购物车里不超过300的商品。
哦，
哎，就相当于是你可以免费就拿了不超过300块钱的东西，就这意思。哎，然后这个大哥是怎么弄的吗？他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加了一个 R20 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嗯，
结果这个 R20 呢，真的用红包就结算成功了。
哦，
然后这玩意就陪着这个清玄啊，开心了一整年
啊，
算是唯一一次双十一啊这个成功的购物经历啊。顺便这 R20 天下第一。这很有意思一段经历啊，
可以
啊，生活小窍门啊，这也是一个很机智的这个菲菲。
嗯，
但R20是什么东西、
啊？这懂的都懂啊，
对，
不懂百度，
不懂就百度呗。
哎，不过说回来，你说今年双十一不是什么盖楼
啊？
对，然后说好多人都在骂什么的，而且你看今年双十一那个
盖楼，
对，
什么盖楼？
就是盖楼拿返现还是拿红包？
啊，对，它有一活动，
对，有活动
小游戏，
对。
啊，
去年是什么膨胀红包，今年就是盖楼，反正就是每年这个促销的东西弄得就头昏眼花的。
嗯，
对，
我靠，R20是这个啊？
什么呀？
啥意思啊？
没事，
没
事，
哦、没事，
R20算老品牌了
啊、哦，那落后都
嗯，
说的我都有点啊、哦，
嗯，
知道了吧？
啥意思、啊？
听众一脸懵，
行了行了行了，
真不懂假不懂啊！
那其实他说那个跟一笔记本电脑弄一块儿，我以为是个电脑配件呢。我靠，
那我觉得确实也挺开心的，难怪
也算是电脑配件，
行吧，
搭配使用，
确实是电脑配件啊、
嗯。
但有时候你为了凑着红包什么的，确实会买一些东西。你像我这次我媳妇买零食，就是。就是非差个20块钱就能凑够什么满400减多少的红包，
那凑呗，零食
就凑呗，然后就买了一堆小肠，
小肠
就是小的那个，不是，
啊、我以为你们家也做这风
小的火腿肠、
啊，
对，特别小，一口一个那种
啊，
对，
好，
亲亲肠，
对对对，跟亲亲肠差不多那种、
嗯，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为了凑这个，而且买一些很多很其他的东西，
嗯，
意外还挺好吃。
什么时候你家做小肠，请叫我。
这么喜欢吃小肠啊、嗯、
对，
嗯，行，
可以，
机会吧，
行，那评论大概就是这些，
是、
啊、说说最近看了啥。
天书先来说说。
我最近其实并没有怎么看动画、
啊、
沉迷工作了。
对沉迷工作，然后我想想啊，看了什么呢？碧蓝航线还在接着看，自从第4集开始吧、
啊、
有严重的作画崩坏，最近稍微缓了一点，
第7集又好了一些。
对第7集好了，开始看那个第7集预告， 那么激烈，我以为就是得特崩，因为他肯定把最着重投资的地方都给放出来，就是那些大戏。嗯，但其实第七集还好，但四五六看下来吧，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崩坏，而且那个作画过于简单，有的地方，嗯，它即使不算崩坏的话，它少了一些细节，画面看着也很难受。
可能是把钱用在刀刃上。
对，就那个赤城啊，大家非常喜爱的赤城，就是有时候特写呢，它尽量稳住这个质量，
嗯，
一到远景就变成了，
确实没办法。
对，
有点像那个樱桃小丸子的画风。嗯，
但是我听说碧蓝航线现在的剧情发展是没玩游戏的看不懂，玩了游戏的也看不懂，
看不懂哇，
确实，
嗯，
就打呗，
对，我就反正就看他演是吧，还能怎么着，
是，
然后还看是那个假面骑士零一，这我一直追着的，
嗯
嗯，就感觉假面骑士零一现在是十二集了，就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快出十三集了，这十二集的剧情呢基本讲了大概有四分之一不到。其实现在想想零一这个剧情还是比较稳的，我觉得，和之前那个时王相比，现在主线的单元剧其实已经慢慢的要往这个大主线方面靠了，对，嗯，之前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嘛，但现在其实从上一集两集联合再到这一集一个侦探老型号那个修马基亚出来之后，
侦探会啊，
对，就感觉这个各方势力啊也算。暗流涌动也快都出来了，比如说那个敌方的社长，然后两个那个人造人，然后培养出了杀手，结果那杀手呢背叛了这个坏人造人了，等于好像自己要成为一波小势力
，T 八百，
对，反正还是挺期待往后是怎么演的，嗯，
不错，
对，我大概就看这些，嗯，都是之前说过的，嗯，
行，啊，我那天跟天叔晚上在打宝可梦。然后打完之后，我跟天叔说，我突然想再看一遍《宝可梦》的剧场版，然后就看了那个
九八版，
不是九八版，看是2004年那个，就是许愿星的那一部啊，非常的感动啊，太好看了！就那个时候的《宝可梦》剧场版真太好看了，
嗯，
就可以从98年开始算，从98年一直到大概2007年，2008年。我觉得都挺好看的，从2009年开始就有点怪，啊，就2009年往后的剧场版就比较怪。
你为什么觉得好看？是因为你喜欢某一只精灵的？
不是，他这个就整个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的完整，然后这个起承转折也都节奏非常舒适，然后到最后看着都挺感动的，他就台词什么的啊，你想选星这一部哇，那真是狂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嗯，
然后2004年完了，2005年是播到了勇者，
对，
也是就狂哭，
一看这一部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对，然后2006年是沧海的王子，吗啡这个一般吧，但是片尾曲特别好听，我觉得。当时，然后
你长得太丑了，
对，
点名批判。
然后2007年是这个迪亚鲁加对帕鲁奇亚对噩梦神，
嗯，
对，然后也挺感动的。
这名你都能记下来，
那必须的，
我都记不下来他们叫什么。
而且2007年的这个剧场版片尾曲是莎拉布莱曼唱的，
啊，
也非常好听。
是，
嗯，然后2008年就是冰封的花束，
嗯，
然后也非常感动，看完之后，
你知道宝可梦玩家都怎么叫那些神兽名吗？
啊，
叫什么钢龙
啊？对对，这个我以前也是，就是没记住名的时候叫这个啊，但是就后来我都尽量把名字记住，比如那什么盖诺赛克特，
也挺厉害的。
对，
钢虫，
因为其实你看一遍那个剧场版，你就都能记住了。
嗯，
就是
他老说，
对对对对，
耳濡目染的就记住，
对，就狂说啊，你就记住了。
但现在又出了一个钢龙。我现在只能说神兽那个钢龙，那个道馆的钢龙，对，
俗称，
对，我们确实不怎么记名字，
但是有好多那个就是那种小就是比较普通的宝可梦，就真是就没记住名，就那个装修工系列，
对，工人系列，
对，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工人物语，
工人系列，
还有什么小火猴，一说小火猴有好几个猴，然后有俩带火系的，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菜猴，
对，
那个水，
一个是只能进化一次，一个是能进化两次的，就这么分，
都俗名，
对，你看以前小火马，我凭什么不能管叫小火猴，对不对？
你还说呢？这次剑盾里面你抓了小火马，然后我一看属性是超能。
对
对，他叫小火马，
对，
这特别不理解。
对，他名儿没改嘛，就是加勒尔形态的小火马。
因为小火马这名毕竟是之前有中文的时候就定了
啊，
他不能换名字，他是括号加勒尔形态， 就加勒尔的样子。
对，但是你抓过来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拿水器打他，怎么没有反应？对，就发现他叫小黄马，
被骗了。
对，
嗯，是，反正推荐大家看一看以前的《宝可梦》的剧场版，真的、
嗯、是
看到零八年就可以了。从九八年看到零八年，这十年之间，这是他的黄金时期。
嗯
啊、
嗯，
非常好看，
可以。
嗯，
好，
行，
大巴，
狂看宝可梦呢你。
那剧场版真太好看了，你知道我操！
嗯，
我就先说几个吧，我还看挺多的。
嗯，
我休了假嘛，回家就没什么事儿。
啊、
嗯，最近不是新的那个也是有新的宝可梦动画，但那个新的宝可梦动画就是原创要素算是比较多了。
嗯，
第一集的话就是讲那个皮卡丘小时候还是皮丘时候的故事
啊、
嗯，就挺那个叫什么动物世界的感觉就。观察这个
宝可梦生态，
对、
嗯、
生态，然后他是和那个戴龙生活在一起，
嗯，
然后最后又离开戴龙，然后最后怎么又见到小智，
哎，
对，他是相当于是重启了一些剧情吧，
对、
嗯、
对，然后里面又有新的原创人物了，叫小豪，应该是
够
啊、嗯，然后好像这个原创角色也是挺有意思的，听就说未来在我手中，
小九夫，
我一看我也觉得是、
嗯、死亡搁浅玩家是吧？
对、
啊，
可能就编剧里面就有一个人特别期待这个死亡搁浅，
是、
啊、就编了一个这种类似的名言，
嗯，
对，然后这小豪也是就天天复读这句话了，
嗯
啊，
然后第二集的话就见到露琪亚了。
哦
哦，然后
快的，
对，然后小智就直接是拿着自己皮卡丘去挑战露琪亚
啊
啊，猛、哦嗯、
对，然后、这个、
你只要级够高也是可以的
啊，是等级碾压，
但虽然说作画画面就挺好看，但其实露琪亚就表示没什么效果，
是
嗯，
这次反正新的话，我觉得原创要素比较多也好啊，就可能是编剧什么的，然后导演什么的就可以。按照比较
对自己想象中的一些故事发展，
对，然后你看这次像这个前面原创剧情啊，还有这个见到露琪亚里面他们之间相应的故事，
嗯，
这些之前可能都没有太过详细的描述，
嗯、
对对，而且我讲真的，如果他以这个剑盾加勒尔这个大联盟为主线的话，他也讲不了什么，因为在游戏里边这东西就很少，
哦，
就没啥故事，
又没有那种。以前那种反派团体就真的是个反派团体的那种、嗯、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支线啊或者什么那么多 NPC 让你去就是发挥在故事上创作，嗯，
其实他要愣编也可以编，就跟每一个
狂填分是吧，
就跟每一个道馆的馆主都有一段故事这种、嗯、啊，
是
我主要比较想看彩豆的故事，
嗯，
嗯，
但我发现盾的那个第七个道馆
俄罗斯人，
对，是个那么一个贵妇人，我靠、
啊！
然后买剑的呢，发现都是那个馆主的儿子。你打那个馆主是他的儿子
啊，
等于那岩石系那个是，嗯，还挺那什么的，挺毁基因的。我朋友说，他爹得长什么样才能把这么优秀基因给毁成那样？嗯。
嗯、
可以
行、
嗯、
豆哥看什么了吗？
我最近看了两个，一个是那个《刀剑神域》
啊、
嗯，那个最新的第二，《
刀剑神域》最近那真是杀疯了，
哎、愁死我了！我等了，就是、
啊、
他那个讲到就是说，就在上一季最后，同人因为那个系统问题，然后就是。嗯魂没了
啊，
对，就指挥
脑死亡，
脑死亡，但是有反应、
啊，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爱丽丝去保护他、
啊，
然后这时候就是魔界，就是那几个有几个美军派来的雇佣兵就来抢他那个科技，对，
啊、
抢他科技，然后他们一看说，哎，既然说那个来都来了，就进游戏玩会儿吧，对不对、
啊？
我个人的见解啊，
世界大战，
对，然后这几个坏人就找了这个。找了这个游戏中这个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反派的高级号来登录进去了，成为了什么魔界的帝王什么的、
嗯、
对，然后就带着这个黑暗领域的这个魔界的人去开始攻打人类，
哥布林将军啊，
对，然后这个爱丽丝说不行，要守护嘛，所以就人类这边就开始准备就抗争嘛，
嗯，
然后亚斯娜在三级前就是已经穿好了，说我也要进去。然后三级后还没音儿、
啊，
就游戏里面都过了三级了，就是根本
就没讲他事儿，
家庭保不好，
愁死我了，我靠，一直等
排队，我要登录，
对对，
下游戏
了，
对
对，
嗯，
对，其实玩的《最终幻想十四》
是
吗？是，对
对，
但是《最终幻想十四》也不排了啊、
嗯，
对，然后就是现在最近这几集就是一直在打。
嗯、
就是打得很惨烈，
最近这两集就杀杀杀了，
对对对，杀杀杀死死一些， 就是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的
有头有脸的角色，
没怎么死，没头没脸的、
啊、
但是就是惊鸿一瞥的那些角色牺牲了挺多的
啊，
对，反正就是挺惨烈，
嗯，
然后现在剧情我觉得应该到了个小高潮了，因为我听那个看过原著的人说这个
听蒋公说啊，
对，听蒋啊，蒋公看过是吗？
蒋公老二次元了、
啊、对，然后就是说这个同人要在这个故事最后才会重新上线
啊，
对，所以说
还玩呢，都瘫痪了还玩游戏，
瘫痪了躺床上只能玩了、嗯、对吧，然后就反正就是最近这几集算是一个小高潮，
嗯，
我挺喜欢爱丽丝的，因为爱丽丝特别有主见，她并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女主，就是你像亚瑟，其实我觉得她
工具人是吗，
对，她相比亚瑟娜来说她更，我觉得她更独立自主一些、
嗯、
对，她自己可以去把控自己的命运或者怎么样，对、
嗯、
这点这个风格我还是挺喜欢的，
未来在我手中、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对，小小秋夫是、
嗯，
对，然后就一个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把那个 Beastar 看了
啊，
对，我觉得 Beastar 确实就是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觉得还好，看第二集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
嗯，
我觉得就是他对于一些就是男主不叫雷格西嘛，那个狼嘛，
嗯，
他对于雷格西的一些
狗子，
对，大狗子，对，这对于他的一些那细节上的描写，心理上的描写，都我觉得都特别能打动我，
嗯，
比如说你像他一高兴啊，他的尾巴就会不由自主的在摆动，这种东西，
嗯，
就是其实很多画面上你粗看，你第一遍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变化，但你第二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把一些很多的细节的东西都表现都包含在里面了，
嗯，
对，
信息量很大，
对，信息量其实很特别大，然后他也不是那么直白，
嗯，
但就是他对于一些感情的表现都是。一点一点的缓缓的流露出来，但是就会让你感觉这个感情特别真挚，
嗯，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尤其是我也特别不能理解，你说对这个他爹画出那样的漫画，然后他女儿就能画出这么一个细腻的作品，这根本就跟他爹完全是两个风格，
嗯，
板横八流确实挺厉害的，
但其实看漫画就有很多，他漫画里面有一些场景也是就取自刃牙的感觉吧，
是吗？我没有看漫画，我并不了解。
最新的漫画也是有种2016-16年《侠客行》的感觉了
啊！但是这个《Beastars》这个，我觉得它不能，它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可以算是一部慢热型的作品。就是你可能第一话、第二话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只是一个类似于《疯狂动物城》一样的设定，讲一个《疯狂动物城》一样的故事。但是你往后看，你会发现它其实讲的更多的可能还是。讲人，但是以动物的身份去表现，
讲沟通啊，
对，讲沟通，
讲连接，
对对对，就是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如何连接在一起呢？
是，
所以说对，所以说还得看小岛秀夫，还是小岛秀夫牛逼，
这画风转的，
对，硬吹，
嗯，
你也是小岛秀夫铁粉，
是，
行，
那你赶紧把游戏给通了。
嗯但是我觉得，我说个题外话，就是说这个《死亡搁浅》这个，
说说到《死亡搁浅》了，
怎么又
不是？
那你说吧，
这周的游戏新闻你来行吧？到时候让你好好的发这个发表一下关于《死亡搁浅》的。
不是，我现在玩《死亡搁浅》就觉得大家都把东西都建好了，我还玩什么劲啊？
你可以把网断了。
对，只能我现在只能把网断了。
你玩单机版《死亡搁浅》？
对，现在储对三步路一个什么那个储藏桶，对，五步路一个梯子，大家都给你铺好了，我靠，这过得特别悠闲，三步模拟器了，
嗯，
是，
行，
那我再说两个，
好，
可以，
就最近不是看《巴比伦》吗？
啊，
《巴比伦》第七话太顶了，
嗯，
杀疯了
啊。
就一开始这个片不是也跟大家说过嘛，我以为就是一个那个日本检察官呢去破案的故事，
嗯，
就是去一些那个政治案件还有一些这个刑事案件的，然后没想到就三四集之后啊，
嗯，
我错了，这不是一个这个刑侦片啊，这是一个超能力片
啊，
这是一个普通人啊就对抗超能力者的故事
啊，
我又后面就回
战警，
对，回去就仔细看一下官网嘛，然后发现它是一个正义对抗邪恶的故事
啊！
原来我理解错了，不是那种普通的这个刑侦里的正义邪恶，
嗯，
就是这个
不是重案六组，
对，不，这不是真不是重案六组，啊，真的是这个普通人对抗超能力者。它里面那个有一个女人啊，叫爱，然后这个大姑娘有一个特殊能力，就是相当于是就超级催眠吧，就是跟你说一句话，她想让你去死的，那就真没了，
入修。 是，
嗯，行，
就是他会听，就是你会听他的话那种感觉，
嗯，
对，
啊，而且没有什么使用条件，
对，只要是他跟你说一句话，然后他让你死，你就死了，
那比牛神牛逼多了，
哦，
是，然后他里面解释，不过也是没有解释太清楚，
嗯，
然后他还有个特别屌的能力，就变装，这个变装术，
嗯，
应该是顶级了，就是基本上你是看不出来他原本是长什么样，
嗯，
对，然后我们主角是一个检察官嘛。然后检察官里面有很多部下，他开始就组了一个重案六组啊，手下一帮人五十多个吧，
啊，
就去破这个案嘛，想把这些就搞这个案件人抓了。
嗯，
但是呢，这个女就是这个刚刚说这个犯人超能力者爱呀，就特牛逼，
嗯，
就跟这些人就全部说一句话，然后他男主手下的这些部下可能有将近五十多号人吧，就自杀就没了。
哦，
就看着一下
逆转攻势，
对对对，
嗯。
然后最新一集里面就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就还是挺可怕的，就是有那种拿斧子啊肢解人的画面，哇，
哦，
这看了
有点过激啊，
16禁18禁，
对，他那个这一集一开始就是说这集有过激画面
啊，
嗯，就请注意，
嗯，
然后不过就他下一话要等很久，要等到12月30号，
嗯，
然后中间这段时间呢都是再放送，就从第一集开始播，
哦，
不过播的是有评论的版本
啊，嗯，啊，是导演音轨是吗？
是声优音轨
啊，声优音轨
啊，对
啊。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之后会走向何方嘛，因为这原作也是有小说，不过小说好像也没有连载完。
嗯，
还挺期待的，
嗯，
还挺玄幻的呢，这个是真的。
嗯，
有 Psycho Pass 那位了，
别吧。
但 Psycho Pass 的作画，我觉得这集最近好像不大行了，嗯，对，感觉有点可惜。
就新的有一集。不太行吧，前面四集都还行，
是吗？
像因为是最新的这个心理测量者，它全部都是45分钟一集，
嗯，
哦，
就已经拉到这个日剧长度了。
是，
虽然说就前面看过瘾吧，不过最新的是第5集嘛，稍微有一些就作画质量有点下降
，hold 不住了，啊。
嗯，不过也是一个这个讲破案的这个一个主线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
嗯，啊，嗯。
然后要不要再说一下 FGO
啊？请说吧。啊
，FGO 豆哥看了还挺有意思的。
我没有追，我只看到前面。对，最新的话还没看。
哦，反正最新话就是打那个个供嘛。
啊，
就
是
就
牛肉丸登场。
是，反正该微博上还挺多图的。虽然说最新几集就打都挺精彩的，就感觉就动画里面主角是 Masa 嘛。
对，
哎 ，Masa 还挺逗的，就。这人好像存在没什么必要，跟我玩游戏感觉不太一样啊。虽然说游戏里面我们也是一个就
对你也是个工具人，
是一个能量罐啊，
对，
是一个这个经常说一些就插科打诨话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是，
但是看动画里面，感觉又不是那个味了，感觉这个人嘛，就经历了很多，前面不是有经历很多嘛，但是怎么到这个世界里面还是感觉挺愣头青的
啊，
这感觉还挺怪。
他可能还是想弱化这个主人公存在的意义，就是加强一些英灵的。
没有啊，就主人公就存在感还挺强的，
是，
就分明他没他什么事嘛，他有老喊一下别人名字，跟打架呢，你也吓人，
小智似的，
对
对对对，
对上吧小火龙，
嗯，
是吧？
对，但小智喊的是有意义的，他要喊招数名字什么的，
啊，
算是有点控场效果吧。
嗯，
我那天看有人给那个宝可梦起名叫还是回来吧，
啊，
然后他上场的时候就会说那个，
啊，
去吧，还是回来吧。
行，都是起名鬼的。嗯，
反正我就看这个新的这个动画，就感觉 Masa 这个角色到底要怎么编呢？我觉得他经历了这么多，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这么一个心理很成熟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嗯，
对。但没想到还是一个这种愣头青的形态出现在我面前。
嗯，
稍微有点落差吧，是我的一个看法，
啊，是。但是这一部作品打斗是真的非常过瘾。
哎，是，
对对对，他可能把预算全用在打斗上面了。是，
行，
嗯，
动画是这些了。
对，不爱读，我可以再补一个吗？
啊，
就是我这周五的凌晨，我把《变形二》看了。
嗯，
我估计大家都没有看。
那你说说，
我昨天凌晨看的
啊，看了是吗？
嗯，
你感觉
好看吗？哭了吗？
我那个《冰雪奇缘》不太会哭吧？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不大会哭，但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就看我朋友圈说，嗯，哇，太好看了，哭了。我那么好看吗？
我周围的朋友是两极分化特别严重，一部分觉得说真没劲，
嗯，
不如一，
嗯，
但一部分觉得跟一的就是水平不相上下。
嗯，
对，就是他觉得一很好看。
嗯，
对，然后我觉得 最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画面上的进步，
嗯，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是看你，因为现在不是我看着 IMAX 3D，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艾莎在使用那个，就是在遇到那个四个零。四个那种地灵嘛，对，说冰，
四个灵，
火风水和、
啊、精灵啊，
对，
四个精
灵火风水地
元素精灵
元素，
对，
四个灵，
想不起第一个字应该怎么加了，
行，
对，就是他那些魔法，他那些特效，
嗯，
就是在大屏幕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特别特别震撼，
嗯，
对，而且这次
画面感很强，
对，画面感很强，然后迪士尼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敢搞自己了，其中有一段就是那个克里斯，就是他那个男主，
嗯，
就是叫什么来着，忘了，
不重要，
不重要。但是他唱首歌，
嗯、
但那个歌的整个感觉，
嗯，
你就能让你去想起迪士尼出的一个真人的歌舞剧，叫《歌舞青春》
啊、
哦，就是他那个整个 MV 的运用，唱歌那个风格，
嗯、
那些打光什么，就一下子让你想起了就迪士尼自己当年搞这一套东西，
又致敬的。嗯
就有点那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挺厉害，能开始敢自嘲自己了，然后再加上
这叫自嘲吗？因为以前都叫自嘲，
不就是感，因为就是他唱歌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巨土
啊，他有点刻意的，
对，就刻意的
去营
造那种氛围，对，你明明是一个2019年作品，你看你在模仿90年代初的这个感觉，
哦、那你这个梗还有点深呢，
对，它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深梗，如果你对欧美的文化潮流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你。
嗯
看起来可能会乐趣会稍微简单一些
哦，
对，挺有意思的。然后
还得听您分析啊，
这个我不敢多讲，因为确实是这个玩意儿在国内好像也不是特别火。我咱看票房已经过3亿了，
嗯，
但是在日本人那是真的疯了
啊。
对，日本人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上次上映的时候是夏天，可能觉得看着凉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疯狂去迪士尼，
嗯
啊，
对。然后那个现在上海迪士尼的那个歌舞剧，就是这个《冰雪奇缘》的欢唱盛会也改了，
嗯，
对。大家要是就是马上快过年了嘛，没事的话可以去看看玩玩
什么的。改了啊？你说就现在变成这个？
对对对，现在唱的就是第二部主题曲，但第二部主题曲，我觉得就除了那个《Into the Unknown》就那个主题曲以外，其他的歌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嗯，
我觉得这点挺可惜的，但是。角色造型，
嗯，
尤其是到最后那个安娜跟艾莎都换了一身新衣服，
嗯，
那造型还挺惊艳的。
我操，剧透了！
没，我没说别的，我只是说
刚出差回来。然后
哥，
剧透了，
你换身衣服不行吗？对吧？
行，
对
行，
雪宝也换新衣服了。
我希望这个菲格玛能把这艾莎戒指出一下啊，因为这个。初代的艾尔莎的菲格玛现在还挺贵了，
是吗？
接近10000日元。
那个艾莎跟安娜的那个霓虹大头好像价格也一直挺高的。
听说你买那个麦当劳那个，
买那个你还别说了，
对你找个大师给你改一改他的脸。
那天我和超子就是去那儿说，哎，现在有冰雪奇缘，这个时候去不去？因为我是先看的广告，我知道。就是广告上那都画特惨，
对。
但结果我一到那儿发现，哎，画的没有广告那么难看，
还行是吗？
对，就算那玩具类的可接受范围
哦，
但它没有之前小马那好，小马那做
小马那个简单，主要是造型简单，
对。但感觉比海之宝自己那种自己卖那好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去看首映，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真有家长带着自己4岁的小孩子来看首映，半夜1点
哦，
那给小孩子困的呀。
他第二天不上学无所谓。
不是，可能就是
周四半夜，周五上午，
家长想看，但又不能把孩子自己扔家里，
对，
那怎么办？那就只能把孩子带出来。
对，孩子睡得比家长还香，
嗯，
家长看得可开心了，
是
对，
真狠，
那咋办？
对，也没办法。
嗯，
毕竟这部作品其实你说写给小孩子，但是他整个作品的立意，这次的第二部这个作品立意会就稍微深刻一些。
嗯，
对，就除了之前讲的亲情以外，还涉及到了很多。关系上的东西，
人际关系、面子、
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还行，对，就不能多讲，你还没看呢是吧？
哦，是，
对，反正你看吧，挺深刻的，
好，
对，
挺深刻，
对，特别深刻，
嗯，
对，行，
哦，想起来我要说个日剧啊，也最近在火车上看的特逗，
啊，
叫《我的事说来话长》，
嗯，
这讲的是有一个尼特啊，31岁，一个加里敦。就和他的母亲一起住，然后他家里后来又有回到娘家的姐姐，还有姐夫，还有他外甥女，
嗯，
就这么一家人生活，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喜剧，
嗯，
啊，然后这个尼特呢，就是家里蹲的，他不是那种就特自闭那种，
嗯，
甚至特能说，然后各种歪理，就能说的别人就真的 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的感觉，这么一个人特有意思。
嗯，
他外甥女呢也特能聊，然后
一家嘴炮，
主要是他们两个嘴炮别人吧。对，就说就各种词啊，就一套一套的。然后这个三十一岁的尼特呢，就在生活上面一些细节啊，特别有自己的坚持和固执
啊，
就别人说不得，只要别人就碰到了他的这个很敏感地方啊，他就是要给别人好好唠一唠，聊一聊，
很有个性。
对，
嗯，
这我感觉就是以前小时候不是看《家有儿女》嘛，这现在长大了就看《家有尼特》嘛，啊，挺有那味的。
嗯，
啊，现在是播了7集是吗？啊，非常有意思。然后看了的话，我们以后有空再说说。
嗯，
行，
就这样，
有点意思。
好。那作品分享基本就是这些了，
嗯，
还说挺多的，
是，咱这还有话题吗？
可以提一下这个话题吧，
简单提一下啊。
我们周一录的啊，稍微长点，那就长点吧。
对，
咋办？
好好好，反正他们之后也不用这屋子。
对，
嗯，话题这次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抽这个抽奖吧，可以说是啊，抽东西，
嗯，
但不算这个。手游的这种假抽奖
啊，
我一直认为手游是这种虚拟的，太假抽奖，
就是抽实体盲盒，
对，都是
这么一个事情，
盲盒扭蛋一番，
对对对，就这些东西。
哦，这为了这个话题，我还特意选这首歌啊，可以先放一放，
我靠，
把这气氛弄起来，
还有这种环节啊？
好好好，
是，
其实真的听节目时候并听不见歌，
没事，我经常把那个声音就
剪，
单拉30秒起来给大家听一听。
行，
你可以把咱们这块就是先剪断，然后先放会歌，然后之后再切回来。
对
对
对。
对
放哪首啊？
您挑啊！
我靠，那肯定是这首啊。把巧克力拿过来。
不应该吃泡面吗？
对
啊，那是赌侠，对不起，
你超高仿的，
那周星驰的赌侠，
嗯，正好他姓高，我也姓高，高桥和希也姓高，我们都是姓高的人，
高百济、啊。
对，这刚才的这个音乐啊，是赌神的主题曲，
嗯，
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想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上次广州核聚变哈，对，结束之后，我和娜迪亚、小五三个人去了这个久闻大名的这个广州动漫星城这块啊，然后在里边的一个书店看到了一个卖尼尔武器核弹的这么一个，
嗯
嗯，
实体店比网上价格稍微贵点，但也还可以接受，但可惜的是啊，只剩一个了。我就拿着跟您说，我说这里边东西大概多大呢？他那盒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小方盒弹，是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可能有俩啤酒瓶那么大，
嗯，
就那么大盒的。然后他就说啊，这个你看那架子没有？那架子估计啊，跟这个盒差不多大。我比划比划，哎，差不多，感觉这个如果是这个长度，或者说
这个大小
尺寸的话吧，对，很适合给菲格玛和机娘。配着当武器用，
嗯，
我说那我来一个，
嗯，
然后里边呢大概有10款左右吧，
啊，
嗯，
10款不同的武器，
对，前边的大概3种呢，嗯，是那种刀，日本的那种50刀，
啊，
但它也算是太刀长度了，其实
啊，尼尔的武器是吗？
对，
可能就是什么
机械纪元的武器，
对，就是白，
嗯，
白之契约什么黑之誓约，
有，
对，就是那些
古之霸王什么的，
对
对
对，
然后呢？然后他那个往下一排啊，可能有5种6种，大概是，长柄武器，因为尼尔的长柄武器比例其实很夸张。然后跟那个，如果说跟机娘或者什么拼起来啊，他那个比例非常好看
啊，
就是小姑娘拿大武器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说，哎，只要别是3号和4号就行。3号呢是一个。是一个逆刃的那么一个钩子一样的刀，是金色的，名字我忘了。
啊，
然后四呢是一把叫古之霸王的刀，
啊，
就
是
这个武器在其实你要真拿手上啊，就是拿的那个模型的手上，其实并不是那么小，但它跟其他的一比啊，这是挺短，跟个短刀似的。嗯，
匕首性。
然后说只要不是4号、3号就行，结果买完之后一开发现是4，就是古之霸王。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让我非常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盒里边有一个塑料的片儿，是一个就跟一般小模型那种塑料底座似的，嗯，但它并没有什么那个突出的棍儿什么，因为这是它那武器台已经给了，
是
这个片儿是干嘛用的？是增加配重用的，
嗯。
因为你的这个骨之霸王这把剑非常短，所以如果说
比较轻
颠盒的话，
嗯，
能明显颠出哪个是短的，就是小武器，
嗯，
哪个是长柄武器。
哦，
所以他给加了一个配重。这个因为这是 SE 这儿能授权弄的嘛。我在以前买过最终幻想的 BOSS 盒弹，
嗯，
我买的，但是那个好像我很满意啊，是一个龙型的。哎，是这是召唤兽了，对对对。然后它那里边为了给你区别那个我抽的那个和什么巴哈姆特之类那种大壮，
嗯，
它把这里边也加配重了。
哦，
嗯，这是 SE， 反正我摸 SE 的东西，它基本都给配重。
嗯，
然后这事儿还没完啊，然后我就说，哎呀，不行，我还得。
听说你不是这个，因为抽了一把这个武器出来，然后还编了一首诗。
对，这首诗。这个诗我可以
念一下，
我可以待会儿给大家讲啊。我这还记手机里，我先给大家说之后是怎么回事呢？
啊，你还是个诗人，
对，带诗人。然后之后呢，就是
说艺术家啊，
我又去那个网上啊，就店就不说了啊，我反正很不满意，我靠。然后我又买了俩，既然都是核弹，我就买俩。我说这次不可能再是那个骨之霸王了吧？
啊，
就到手里了，然后。你们俩，你我就又那天又是早上，我和小五、娜迪亚这碰碰面，然后我跟他给他俩一人一盒，我说你们俩拆，
嗯，
结果是娜迪亚先拆的吧，
嗯，
娜迪亚拆，然后拆了个三号，就是那个我说那金色的勾的那么一个尖，特短，然后又给一配重，
嗯，
然后就全。把这个信心就压在这个小五身上了。
嗯，
我说这次肯定能出个别了吧？这一开是个四号，骨之霸王。然后那个
双持，
对，娜迪亚说你可以回家双持了。其实我回去之后把那骨之霸王呢给那个菲格玛的小护士，寂静岭的小护士
啊，
让他手里拿着，其实
还挺合适，
挺显大的。对，然后当时这个诗是什么呢？就是。叫挺长的，挺长的，仔细一看，四号挺长的，对，
好，
这是好诗，好诗，
对，
您
还是个现代诗，
那肯定的，我靠，这个四号，我靠，反正就是这个骨之霸王，我根本没有玩过尼尔接机员，但是我能记他一辈子，我感觉，嗯，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真太巧了，
对，
就是让你开出来的全都是短的那个，
对
啊，
你想
还有重复
的，
但是那店里就剩一盒，然后这一盒短的，是不是说明别人买这个都已经把这重量给颠出来了？
都拿电子秤给颠出来了，真狠呀！
都带着设备来抽盲盒、
嗯，
对，
像大家可能国内啊买乐高。抽那个
小人
的那种单个的小袋的时候，大家就会狂捏，然后有的店员其实不太介意这个大家捏。王府井那个我去过，
嗯，
然后那儿一专柜，我说就咔咔拿俩，说结账，然后他说哎你都不捏呢小伙子，来这儿都狂捏，我说啊，我说这无所谓吧，都一样，但很可惜，要不捏的话，有时候会抽重，
是，
然后后来那个。听这个阿姨这么一说呀，我说那试试，就他就狂捏捏，就他可能也没事干、
啊
嗯，就我去那儿了，
他在谈是吗？
对，他跟我说你想要哪个是乐高蝙蝠侠第二套应该是
啊、
哦，然后就我说想要那就一捏出来是个小丑是带着一个鸭子橡皮圈游泳、
哦、
圈那种，他咔咔捏出来。我说您太牛逼了，
可以就随手一摸就知道这袋里装的是什么。
王府井上一个都市传说是一抓准的张炳贵，
张炳贵
来一个一摸准的乐高阿姨，
可以，
对，反正就是这个抽这种小玩意儿啊，确实有时候让人上头。
哎，是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经历的，可以讲一讲。
对，
有，我有一个之前在这个中国小秋叶原啊，
有中国小秋叶原，可以啊。
就在搜秀，当时在店里抽这个 N 加的核弹，就这个 Nitro Plus 的核弹。
谁呀、啊？估计索尼子、啊。
他有各种角色嘛？
哦、
有大概有六八个角色，八个角色，然后有其中一个是索尼子。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抽出索尼子，
嗯，
我花钱先买了一个盲盒，然后打开之后发现不是索尼子，
嗯，
然后忍痛又花钱买了一个， 打开之后发现还不是，
嗯，
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就非常愤怒，这个时候，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一整板都买下来了，
嗯，
就是它不是这种核弹，都是，
我还以为你一愤怒就把那核弹捏碎了。
对，那俩也是理性愤怒啊，
哦，
是，
就是如果你买过核弹，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它这一套有八种，然后这八个核弹会放在一个这个板上面，
对，
然后这就是一整套，
嗯，
然后我当时就把我那一整套就我已经抽了俩那个，然后那整套都买来了
啊，
然后全都在店里给拆开了
啊，
然后终于有一个索尼子，
然后其他的呢？
然后其他的我拿回去之后就各种就送人
啊，
对。这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失去理智，嗯，花重金，
啊，你都送谁，送亲人是吗？
没有，
妈给你一个，那
你还好，你像
我还真给过我妈一个。我当时买过一个清音的一个那种
能用上小挂件
护身符似的东西，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哎，我还买过一个这个，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给你这东西你给挂包。
妈挂了吗？
挂了，
啊，
我靠，
听话，
这真是阿姨，这是给你脸的。对你还挺好，
对，
亲妈，
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我去西安玩的时候买的那个
古玩啊，
对，
纪念品，
都盘锃亮是吗？
对
对，我，
啊，
你我一般就是说，如果就一套中有特别想要的，我都是直接买一套。
嗯，
对，我唯一买过的一整套的是那个，你知道有那个古书堂事件簿
啊，
对，他那个女主的那个侧身的那个胸像那个，
嗯，
因为我觉得发现那一套每一个都特好看，
那就好看，
对，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盒，
嗯，
然后自己挨个拆的时候特别特别开心，
嗯，
因为肯定他那一套里面是什么都有，
嗯，
是一整个的，所以你就拆吧，反正最终你能拆出一套来，
嗯，
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有人买那个斯普拉通的武器的盒，
嗯，
他买了好几盒，然后他在 YouTube 上就发那个链接，
嗯，
就是发现这好几盒都凑不出一套来
啊，
我说这个就有点太，
啊，那个不是核弹，那个是石丸，它是那种标号
啊，对对对，是石丸，
就比如说就是假面骑士有好多这种，比如说全是给你明面告诉你这里边是什么，或者说其实你看包装差不多，但其实那个上边会有一个地儿写着，比如说编号03，它这里边 B 是三号那个东西
啊，
对，04就是古之霸王，对，
啊，
就那种感觉，
哦，是这样，
对，它是这么一套一套进的。
对， 对，我看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买一盒里来里面可能能保证你有一套，但是其他的数可能就不一样了，
嗯，
比如说可能一号有四个，二号可能有五个，三号可能只有一个，四号可能两个，是这种，
哦，
但放的都不均匀，
哦，那也挺扯的，okay，
对，反正里面我觉得门道特别多，
嗯，
羡慕你们，我就最近有印象都没有了，
哦，
不爱消费这种东西，
就这种时候可能还是小学时候买什么水浒的冰刃那种，
嗯，
啊，
那不是吃干脆面送的
那卡，
不是卡，是那种就小的那种小武器，
啊，
那种小武器就颠得出来，你知道吗，
啊，跟天叔一样，
对，你们那不加配重的还行，
那个应该算一点金属吧，
啊，
因为小时候那种金属都没配
重，啊，我知道那种，嗯，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什么绝世好剑
啊，是是是，
哦，
是
无影刀那种，
但你们那块这些东西都是按盲盒卖的是吗？
那个它就有包装
啊，
哦，你也看
不出
来
是什么，啊，
对，因为小时候大概是这样，就随便买一个，
哦，哎，那还挺会做生意，我们那是直接买，
不过掂得出来多重
啊，
哦，那也可以，对，但是你像我这种一般我要去扭蛋的话一般都是不会抱有特别高的期望，不然就是说那种不行我就要这个，
哦，
那种的我都一般是买全套，
那跟我就不一样，
嗯，
最近我回去跟朋友吃饭，他说都说我变了。
你怎么变了？
你不二次元了？
啊，就说以前是什么什么样，现在什么什么样，
嗯，
你像说不狂不放不大挖嘛，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哎，我说我也没变啊，就这样啊。
嗯，
你现在收放自如，
嗯，
啥意思？
进化进化。
反正就想问问大家，这种比如说买核弹，或者这种转扭蛋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突然上头的经历啊，
嗯，心理变化
就非要抽到其中一个的时候啊，
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我不会再抽那个
你再买两盒那是
算了还挺贵的不买
有一回这经历啊也很难得啊，像我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嗯，
也挺失望的，哎，怎么就这样了呢？
主要他那
咋办呢？
对，是吧？我买三号那个剑，就是那个短刀吧，
嗯，
他那个刀刃银色涂装还没涂全
啊，
我也就我估计啊，我还得补个色，这弄完之后跟你买一拼装模型也没什么区别
啊，还得自己整，
对，自己得补一下色，嗯。
有点惨，
是
啊，但哎，但我想起那个怪猎的那个盲盒
啊，
就每一个里边除了那个有一只什么龙之外，
对，
然后它还会给一个部件。
哦、最近看来是，
然后每一个盒里边那个部件都不一样，然后你最后能拿那个部件再拼出一个什么龙来，
是、
嗯、这这种还有。
我之前买过 EVA 的是这样，就 EVA 就是朱那个朱勋、尼尔香跟凌波丽，然后三个人就是每一个部件盒里面一个部件、嗯，你三个凑齐之后，你三个可以拼在一起。
是真四。
那有点可怕啊，但是就是它多了三个部件，
是个翻尸案件。
你把这三个部件拼起来是个头盔
啊、哦，
对，然后你就可以正好把那头盔放在中间
啊、
哦，对，可能是真四个头盔。
头盔放中间，我靠，有点可怕，人没了。
对，
嗯，
对，拆开第四盒里面有滩水。
嗯，其实最开始这个方法是在那个欧美的玩具里边，
嗯，
而且它是明面给你的，比如说你买一个镭射眼，
嗯、
然后给你一个灭霸左腿。嗯
是不是那个
就那种感觉，他真是放明面
黑暗大法师吗？
对对对，是那意思。对
对
，DC 的我也见过拼的 Darkseid 的大
壮、嗯。你像镭射眼拿个灭霸的腿，哎、还挺合适的。我觉得
哦，不是灭霸，是那个哨兵机器人，
啊、
哎，挺酷的，
啊、拿灭霸腿，
大粗腿，对，一样。
嗯、对，可以。
那小孩子一看受得了。
嗯
嗯。对，家长为了小孩子受不了，也赶紧买，多买几盒。
嗯，
是
行，反正这期的话题就是这个。
哎，
好，
嗯，然后
聊这个盲盒迷局啊，
对，
嗯、
盲盒啊、
嗯，
这到底算不算诈骗？
我反正也确实不清楚，但就知道最近这个怪猎那个确实卖的特别好
啊、
嗯，怪猎好像每一批都卖挺好，我觉得
是
啊，
特多人买，
做的也没啥毛病，你抽什么也不会有那种特失望的感觉，
对，就是抽什么都还不错。
我当时抽过大怪鸟，巨高兴，
对，
啊、唯一能打过的。
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买之前觉得这个是营销手段，你买了之后就是诈骗。
嗯，
好，
有道理，
是，行吧，那这期二次元旧闻节目，
嗯，
就到这里，
哎，
好，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好，
拜
拜，
拜拜。